欢迎来到投资悟道渡人渡己啊，我是主播金兵啊。今天呢，我就想分享一个网友的来信，谈到他的一些投资的一些经历的过程、心历的过程。这个网友也很年轻啊，才36岁，也是很普普通通。但是前面说了，我们大多数进投钱的人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当我们是普普通通的人的时候，我们经历也相对来讲普普通通的经历，我们的资源也普普通通，我们的心路程也普普通通。所以普普通通的人掉的那些陷阱，或者他能够成功，相对来讲在你身上能够体现出来的，你可以借鉴的也比较多。他掉进去的陷阱，像大概率事件你也可能会掉进去。所以在普普通通人身上获得的那些经历啊，特别他总结出来的东西，教训也好，失败的教训也好，其实是性价比最高的。这个东西呢，其实跟我们平时的时候，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讲到的我们经常想那些特别有天分的人，像林元先生，其实你在他身上学到的东西是一个侧面，但是他很多东西你是学不会的，因为天才你是很难学会的。但是天才的决定呢，结论呢，是非常值得去学习的。但是天才的经历你是很难领悟的，因为很多东西它是与生俱来的。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也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论点，就是我个人这么认为，在学习的时候，虽然我说人要看名人传记，因为名人往往都是成功者，但是真正的成功的一个是天才你很难学，第二个呢，就是真正的成大器者，这一类的人，在我熟悉我的节目都知道，往往是运气不错。当然他具备了很多的素质，但是他之所以最后成了赚了很多钱，其实跟运气是极大相关。当然他首先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人，那更多的是他的那种让他能够成功，像比尔盖茨也好，巴菲特不一样啊。像比尔盖茨这种人，就当年就有100个比尔盖茨，只是呢历史选择了比尔盖茨，只是有运气的成分，而那个运气是无法复制的。所以你看名人传记的时候看的是什么呢，这些人都是成大成者，但是也就是运气好的人。你看的更多的是什么啊？你看多的是更多的是他在失败的过程中，就是走过弯路的失败过的那些名人最后走出来的人，你要看他的失败的经历，那个更有借鉴。当他是在普通人中的时候，他怎么从这个失败中走出来很重要。因为大多数人啊，你都要经历苦难，你都要经历，就像人说人生中不如意的事是十之八九。就你看人家，无论是从感情也好，健康也好，事业也好，学业也好，人生的迷茫也好，他走出来，他当时他这个名人在当时在普通，他做普通人的时候，甚至是更卑微的情况下走出来的时候，那个东西其实更有借鉴的价值啊。这个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要看这些名人传记的原因，就是苦难，还有一个就是看普通人，这个你的性价比更高，因为你跟他更相似啊。那么他犯的错你可能也会犯，这样呢看到他的话，你就会可以避免这些低级错误。那个运气和天分都是无法复制的，好吧。那么我今天呢就开始谈一下子，就读一他这个来信，我就直接就读了啊。其实我也没有仔细看他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不管他的经历多么多么的平凡，在镜头前的这些我们大多数的平凡人中，其实最有价值的。好，我就开始读。他说，我今年36岁，出生在浙江一个非常偏远的一个农村的地区，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条件非常的差。因为父母都没有文化，所以也不注重教育，所以我从小就贪玩，也没人管，学习成绩呢也一直很差，高考也没能考上大学，就早早的去上海给我叔叔打工了。等了3年工以后，发现一个月，就打工以后啊，一个月2000块钱的工资啊，然后除去了一些日常开销，根本就剩不下多少钱，想买下自己看上已久的车都不知道猴年马月。所以后面就开始想怎么挣，就想着怎么样挣才能赚到钱，看了一些金融理财的书呢，介绍说呢股票可以赚钱啊，这都再普通不过的啊。所以我为什么谈这东西啊，我做这个节目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愿望，也就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 要不然就是农村来的，要不然就是父母从农村来的，或者我们考进了城市，我也只是一个中国安徽省四线城市的一个由矿区来的人。所以但是很多人因为家庭的资源嘛，没有缘分遇到好的父母也好，见识肯定不够也好，总想需要找到一个好的一些指导指引。这也就是做这个节目的原因，我就想在一个普通人身上能够通过我这一路走来吧，不说我有多成功吧，给一些借鉴，毕竟是年过半百，所以看过的这些东西呢，就给大家想大家分享，就希望你的人生但凡有一定的提高，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最有意义。那些富家子弟他愿不愿意有没有其实都无所谓的，他已经具备了那个资源，他行也好不行也好，他的渠道更多，而这个东西就是让能够普通人能够有一个未来有个更好的一个版本，通过你的努力，而不是那种茫然，你虽然有力气有精力有驱动力，但却不知道如何去找到你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无论你想提高认知也好，还是提高你的心态也好，还是想避开一些不该避开的东西也好，那个这个节目就是为你创造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的节目其实最愿意最爽最有成就感的就是提高普通人，特别是年轻人啊。我继续读他讲，然后我马上就拿出了三年打工存下来的30,000块钱呢，就在2010年下半年的时候就开始开了一个股票的账户。那时候什么都不懂，就买了呢，先是买了一些股票基金，然后一直盯着这个基金的走势，并且一直观察他们买的这些重仓的股票，然后就跟着买了一些五粮液啊，还有一些三一重工啊等等。然后那时候也都不懂，也不敢自己瞎买，也只能呢买一些大家公认的蓝筹。哎，这一点其实比我当年都强多了很多，我以前买了很多垃圾股啊，至少他在这个地方还能够跟着基金啊，虽然基金也不怎么样，但是至少你不会亏完了啊。然后没想到运气特别好，在2010年的时候呢，正好就买在了低点，所以他的运气在这地方是不错的啊。然后又卖在了高点，年终呢收益率一看是30%，看到了这个收益率，我突然就嘚瑟了起来啊，嘚瑟的一笑，开始鄙视巴菲特，说巴菲特也不过如此啊，股神一年也就挣才20%。我心想，我现在什么都不懂，就挣了30%。那要是在股市多混几年呢，一年不得挣他个几倍啊。结果第二年开始就被市场拍拍的打脸了，因为之前的盈利麻痹了自己，觉得炒股挣钱就是一个很容易的事，结果胆子也明显的开始大了起来，炒股开始越来越随性的发挥。那时每天都盯着那些涨停板的个股，你看到了啊，开始的时候还是不错，比较谦虚，跟着基金啊，我不是基金好，但是至少相对来讲靠谱一点。现在开始，因为人的致富啊，它容易走向开始走向垃圾股啊，大家都是殊途同归。有的人上来买垃圾，以后赔了一塌糊涂，跟着基金；有的人上来呢稍微聪慧一点的，胆子小点，跟着基金，最后赚了钱，开始自己任意的买这个垃圾股啊。那时每天都盯着那些涨停板的个股，并且都是那些市值非常小、涨跌波动大的垃圾股，又盯着明星的基金经理的重仓股，跟着不停地买卖，短线操作也越来越频繁，结果可想而知，挣得少，亏得多，再加上大盘整体行情不好，市值呢也开始呢一步步地缩水。但是那时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是不是自己出了问题，那时候都不知道，都是怪基金、怪大盘啊、怪这些垃圾的公司啊，或者是庄家啊，都是这样子。所以那时从来没想到过自己是出了问题，而总是觉得肯定是自己买的股票有问题，觉得不是做庄的庄家太坏，就是管理层太无能啊，和现在的多数的股民天天在论坛上骂是一样的理由。然而又觉得自己看股市又不行，那就去上网去看看别人买的都是些什么股票，又有哪些好公司可以推荐，或者哪些公司有重大的利好，结果就跟着买了。以后才发现越是这种股票实际亏损的也越多，因为这种一般都是庄家故意放出来忽悠股民接盘的，你买入正好他借着利好的消息可以出货啊。越是散户关心的股票你也得小心，因为你怎么会关心到那个股票，那一定是看到了某一个新闻或者某一个分析的文章，而这些新闻和分析的文章是谁出的呢，无利不起早嘛，一定是通过各种方式 我不是说阴谋论啊，它会出现在你面前，而且散户都喜欢谈论那个东西，本身就值得推敲的东西。我们都知道，买卖股票的时候都是最愚蠢的人，接下了最高的时候，买方都是最愚蠢的，基本上都是散户，对不对？在低位的时候，买入的啊是最聪明的人，所以你就看到这种啊散户的情绪和股价的背离，基本上可以决定那个股票还是不是。所以你每次当你看到一个股票，你也得问我是怎么得到这个信息的，我在哪地方看到的，把这个分析了，不要急着先研究分析股票本身啊，特别是别的散户也这么谈的股票，你离它远一点，就是所谓的高关注度啊。结果最后越套越深，最后就是和绝大多数股民做的是一样的事，一发了工资就马上转入股票账户买股票，投入的钱呢也越来越多，并且永远都是满仓的干啊，这东西都是似曾相识啊。就这样啊，继续亏了两年后，发现不能再这样炒下去了啊，这时候还一点点觉悟啊，觉得自己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就试着去看了一些书，至少之后。这是一个开始，这是一个过程，他会至少知道他自己出了问题，他至少觉得自己是有问题的啊，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这就为什么要开始看书，特别是巴菲特等大师的书籍，看一下他们是怎么炒股的，这时候我才真正的开始了了解价值投资。一开始看巴菲特投资理念的时候呢，那时候因为什么都不懂，然后看了一些他的书，只是感觉很有道理，但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但那时也幸好对他们的投资理念呢还是相信的，结果就在2014年年初的时候，觉得股市连跌了这么多年，并且跌幅又这么大，牛市应该要来了啊！所以呢，这一点还是不错的啊。巴菲特说过，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啊，这一点学会了。其实便宜是硬道理啊，我们对未来其实不是很清楚的，这一点呢啊，他至少有这个感觉了，他至少对，所以股市前面也说了，股市就是。30%是选股，无论是定性分析也好，定量的分析财务报表也好，70%是人性，70%人性呢，一个人人性呢是管住自己的人性，你的贪嗔痴慢疑，这就是你把佛家学好了，你那个人性中的最大的一块就解决了。人性中另外一块呢就是什么呢，利用大众的贪嗔痴慢疑，所以呢你要了解大众的这个周期循环，别人贪婪的时候你恐惧，别人恐惧的时候你贪婪，你把道家学会就行了。所以中国的佛家和道家解决了你人性的问题，剩下来那些研究股票啊、定性分析啊、行业分析啊，你在学习上逛一逛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大家都读过书的人这方面都没问题，但是你别认为你解决了30%的问题在股市上能赚钱，这两码事啊。所以道家的东西和佛家的东西可以看看，儒家的东西就不用看了啊。我继续读，读到哪里了？所以，在结果就在2014年初的时候呢，我觉得啊，股市连跌了这么多年，并且跌幅又这么大，牛市应该要来了，所以我就把我能动用的所有的钱呢，都买了股票。5月份的时候呢，满仓了，没想到运气爆棚啊，7月开始大盘持续的大涨，我目前。碰到的最大的一层牛市突然就来了啊，他就是一直期待的啊，到年底的时候一看收益率60%，这是我当时的时候收益率最高的一次啊。2015年的时候开年后上证指数就在还在涨，但我突然发现市场的发展真的和书中讲的疯狂的形象很像，我发现不对劲了。你看读书很有用啊，虽然是读的是别人的历史，间接知识还是很有用的，特别是那种历史的新的东西，比如你去菜市场，他就说了，他比如你去菜市场，大家都在谈股票，在公司的电梯里也在议论股票，就连我还在读大学的妹妹都很激动地跑过来跟我说，她也要和我一起炒股，并且很多同学也都在炒。我记得最清楚的还有一件事，就是在证券公司因为开户排队等待，因为有人插队而发生了斗殴的事件。以前看过一些新闻和电影描写过投资狂热的景象，还以为那这太假了，现在终于明白了人类是多么的疯狂啊！就是所以嘛，就是千古不变的一个东西，就是人性，人性是最值得学习的，几千年前的人性都是一样的，就像那些乌合之众写的那本书是一样的，那种癫狂的书，几百年前南海也好，郁金香也好，荷兰的郁金香也好，这些那些人性的东西都不变。所以有人说嘛，你可以不相信人啊， 啊，人是不可靠的，但是人性是很可靠的，所以学人性是非常性价比最好的啊。不然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无论是管理行业也好，还是销售也好，或说做股票也好，人性都是非常值得学习的，包括你教育都是一样，好吧？再讲，我此时又想起了巴菲特说：“哦，别人贪婪啊，你要恐惧的教训。”再加上我又是一个天生的保守主义者，所以我自然在4500点左右的时候开始慢慢的卖出了股票，并且我那时也跟我身边最好的两个股友说，我已经开始卖了，现在已经太疯狂了，后面随时可能暴跌，你们怎么样也要把仓位降下来。他跟他的那个朋友说，结果一个敷衍的说了一声嗯，就开始讲他开始买的股票怎么怎么样好，人都是这样子，不见棺材不流泪。那激动的神情啊，我现在还能记得。另外一个呢，就直接反教育说，小周你胆子怎么这么小，现在正是挣钱的时候，专家都说大盘会涨到10000点，现在卖了你不得后悔死。大盘有个特点，到最后的时候大家都在喊口号啊，从2000点涨到5000点的时候，人们就想 OK 会上10000点，当大家都在喊口号的时候，也是快到头的时候啊，结果大盘5000点的时候我就卖了，只剩下了啊，2%，就20%的仓位，终于在没多久，大盘就涨到了5100点的时候，就开始暴跌。第一天暴跌后，我就把最后两成仓位瞬间给卖了，因为他心里面有这个预期，他也担心这个东西一旦发生，他就会卖。你如果心里面老是想着一直会涨10000点的时候，那么你心里面的准备不一样，那么他跌下来的时候，往稍微跌了一点的时候，你可能想着还得补进来了。所以人的预期很重要，就在这样，否则你会懵的。到时候是，也就是这样保住了我这次牛市的全部的收益，在暴跌中完好的无损啊。但是可惜的是，我能很好的控制我的贪婪，因为现实生活中我本来就是个不贪的人，所以人的秉性很重要啊，你特点很重要嘛。这样讲，但我却没办法控制我的恐惧。2015年暴跌后，我先是高兴，知道自己可以更低的价位买到股票。后来呢，也真的是在3000点左右慢慢买了一半的仓位股票，心想现在价格这么低，后面肯定又能大赚一笔。但没想到2016年初的熔断机制让股票暴跌，我恐惧的不仅把巴菲特的教诲给忘了，而且在继续下跌中不是继续买入，而是把股票全都卖了。结果就是股票都卖在了最低点，事后懊悔不已，最后不得不以更高的价格又把股票买了回来。所以在股市中的时候，你只有买对了以后卖对了，你才能够赚到钱，中间只要有一个错你都赚不到钱。所以你就必须要在买入的时候，在卖出的时候你要征服你的贪婪，你在买入的时候你一定要征服你的恐惧，也就在于此。都是贪婪和恐惧是人心中最主要的两个东西，你需要解决，中间呢也当然需要耐心的持有，好吧。行，今天因为篇幅的原因，我先分享到这里啊，我们下期再见。